胡妈蔡梅尔的老公，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日前因性骚扰学生遭停职，胡妈也被曝曾为指控性骚扰的法官站台，换取女儿实习机会，并建议女生求职时穿着要大胆。或许人们不必再问胡妈的教育成功了吗？而该追问一句，胡妈一家的精英形象真的破产了吗？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老公深陷性丑闻，胡妈打造精英家庭梦碎，作者陆明。就在上个月的26日，美国纽约杂志率先披露了耶鲁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鲁本·菲尔德被停职2年，并且禁止其和学生有私下接触的决定。停职原因又是因为教授性骚扰女学生。据知情人透露，自2018年起，鲁本·菲尔德就被指控企图强吻和触摸多名女生。耶鲁法学院已经调查了2年多，如今调查还在继续。当然，鲁本·菲尔德对所有的指控一概矢口否认，他的辩解大家想必听起来很熟悉。是的，我当教授30年，肯定说过一些我很后悔的傻话。据我了解，像我一样教龄的教授，没有人没说过自己会后悔的话。鲁本·菲尔德何须人也？他除了是宪法领域的专家，一位悬疑小说作家，在中文世界里，他被关注更因为他就是美籍华裔胡妈蔡梅尔的丈夫。2011年，蔡梅尔因为写了一本讲述自己育儿经历的自传《虎妈战歌》，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并被评为当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丑闻曝光后，网上有人直接以“把女儿培养进入哈佛，老公却被耶鲁踢出来”的虐心句子，讽刺虎妈没能培养出一个好老公，因此上了中国的热搜。其实鲁本·菲尔德的性侵传闻在耶鲁已经流传了近20年，多名学生表示对他被指控毫不意外。与丈夫同样毕业于哈佛，又同在耶鲁法学院做教授的虎妈，想要摆出一副从未耳闻的样子实在不容易。据媒体报道，之所以20年来波澜不惊，是因为学生们窃于这对教授夫妇的强大影响力，他们左右着学生的实习机会。为了避免过早就被命运扼住喉咙，缄默于是成为多数人的选择，直到有3位女生被 MeToo 运动鼓励，决定站出来。对此，《金融时报》冷静而直接地给出一句话：蔡梅尔一家的精英形象已经破产。上一次虎妈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她无比自信地列出了自己的华人妈妈经：完成学业总是第一位的，考试中的 A 减是不合格的，必须要在数学上比同班同学领先2个学年。绝不能在公共场合夸奖孩子，如果孩子与老师或教练发生冲突，做家长的必须坚定地站在老师或教练一边。父母唯一允许孩子参加的课外活动是那些他们能赢得奖牌的项目，而且必须是金牌。他基本上认为中式教育严格，重学业，倾向于掌控培养孩子坚持，而西式教育则是宽松的，尊重孩子的选择，热衷体育，往往 半途而废。因此，西式教育难以让孩子达到成功，没有成功，何谈幸福？为了给孩子铺就自己所认定的成功路，从大女儿一出生，蔡梅尔就立定主意要幸福先成功。在胡妈的训练下，大女儿十个月就能读字母表，三岁就能阅读小妇人，七岁就在当地钢琴比赛中崭露头角，十三岁就在国际钢琴比赛中拔得头筹，并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演出。孩子的成功让蔡梅尔对自己的胡适模式自信满满。他认为中国父母有两件事超越了美国的父母，他们在孩子身上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更高的梦想，他们更在意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路上到底能走多远。在他看来，一个过分尊重孩子选择自由的教育方式是无法帮助孩子达到卓越的。书中一个细节有很强的讽刺性，胡妈一家养了宠物狗可可，她对可可并没有过高的期望。我只想让它快乐，可可只是一种动物，它内在的潜力远远比不上索菲亚和露露。蔡梅尔将对养狗与养育子女做对比，目的在于质疑那种单纯尊重孩子、满足孩子及时快乐的养育方式与养狗无异。他以此为自己对女儿的高要求辩护。即便是名校教授，教养孩子的方式仍然可能与自己儿时被教养的方式密切相关。在蔡梅尔的理解中，他的父母的教育就是中式教育的典范。蔡梅尔的祖父母和母亲都是基督徒，母亲常用圣经的话告诫女儿，要虚心，要谦卑，在后的将要在前。然而这些话她听起来不过是想说要确保名列前茅，这样你才拥有谦虚的本钱。正是这种务实与功利的态度，把信仰中的上帝拉来励志，帮助人功名成就，成功本身成了终极的目标。一旦将成功推上神坛，父母们就开始无所不用其极。名列前茅不仅是孩子人生幸福的必经之路，更能光宗耀祖，成为父母脸上的光荣。如此一来，父母便为孩子包揽一切，孩子要做的只是无论喜不喜欢都必须服从。虎妈战歌里的一个经典情节是，蔡梅尔生日时，女儿为她绘制了一张卡片，她却认为卡片制作过于粗糙，以我配比这更好的为由将卡片扔掉了。蔡梅尔可以当着客人的面骂女儿是垃圾，为了让女儿练好一个弹琴的指法，而不让她吃饭、喝水、上卫生间。六岁的女儿在钢琴中央的木质部分留下了发泄不满的牙印。当有人问蔡梅尔爱不爱自己的女儿，她斩钉截铁地说：“爱。”中国父母习惯将孩子当作自我价值的延伸，把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当作可以做出各种与爱矛盾的行为的理由，比如践踏孩子的自尊，不顾孩子的个性，削平孩子的棱角。当蔡梅尔的二女儿露露大喊着，你不爱我，你以为你爱我，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你每一秒钟都在让我的自我感觉一落千丈，你毁了我的生活，我无法忍受继续待在你的身边，你是个令人恐怖的妈妈，你是个自私自利的家伙，除了你自己，你谁也不关心，你为我而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为了你自己。虎妈的爱被女儿批评得一无是处，回忆起与女儿的争吵， 蔡梅尔说，鲁鲁从小的时候就对很多事情说 no， 13岁时他开始强烈的反抗，常常质疑我，为什么我要学小提琴，为什么我不能去朋友家，为什么我有这么多规矩要遵守。他变得越来越愤怒，直到某天我们大吵了一架，我终于明白，天啊，原来我的小孩这么恨我，我可能会因此失去他。蔡梅尔这才发现，我曾经看不起那些无法掌控孩子的西方父母，现在我却拥有了这样一个最无理、最粗鲁、最暴力、最失控的女儿。蔡梅尔起初对中式教育的信仰开始动摇，我做了我能想到的最西化的事情，我给了她选择的自由。对虎妈来讲，来自移民家庭的她似乎认为自己的教育困境只是选择中式还是西式的方法来帮助女儿实现美国梦的问题。女儿的反叛提醒她调试中西元素的比例，不妨18岁以前进行中式教育，之后则让孩子放飞自我，自由选择。然而，人们仍然不依不挠。在一次采访中，主持人劈头就问蔡梅尔：“你是恶魔吗？每个人都恨你入骨。”大多数人都认为虎妈会给一双女儿留下不可磨灭的人生阴影，孩子的创造力被扼杀，自信心遭摧毁，同时埋下各种精神隐患。虎妈的故事自从她的书出版后，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被翻炒一次，题目通常是多少年以后，虎妈的女儿还好吗？愤愤不平的群众好像一直在耐心等待虎妈手下度过悲惨童年的一双女儿出现心理问题，自暴自弃，终于一蹶不振，这样他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证明自己更有远见，虎妈那套不可能帮助孩子走向卓越，父母们应该要如此这般。事与愿违的是，虎妈如今已经成人的女儿陆续出来现身说法，力争自己不但幸存下来，而且没有被妈妈摧毁，反而自信阳光出类拔萃。大女儿索菲亚给妈妈写了一封公开信说，许多人谴责你亲手制造了没有自我的机器人孩子，我觉得恰恰是你的严格迫使我更加独立。人们都在谈论我们给你赠送的生日贺卡因为不够好而被你拒绝的往事，可笑的是，有些人竟确凿无疑地相信鲁鲁和我为此而伤痕累累。这张卡片确实很蹩脚，而我真的是弱爆了，我并未感觉你拒绝的是我。当然，什么样的母女关系会导致用公开信的方式表达爱，吃瓜群众可能需要继续耐心等待下去。曾经激烈反叛的二女儿露露2018年接受采访时也说，人们普遍认为严苛的家庭教育会让小孩子缺乏自信，因为缺乏父母的赞扬，但我觉得我比许多人都更加自信，因为我的自信是自己争取来的，我的母亲给了我赢得自信的工具。做父母要求高并不总是一件坏事，有时这只意味着你对孩子有信心。为两个女孩的话作证的是真材实料的文凭，两个女儿都毕业于哈佛，大女儿还有耶鲁法学院的博士学位。那些蔡梅尔的激励批评者在两个女儿的亲口见证面前也哑口无言，成功是让人闭嘴的最好办法。虎妈深谙此道， 直到性丑闻曝光，人们才有了更多的角度反思虎妈的教育模式。在丈夫被调查的同时，蔡梅儿也被曝光多次指导耶鲁的女学生，如果想要获得给现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当法官助理的实习机会，就要穿得有吸引力，因为卡瓦诺的女助理长得都像模特一样。要知道，就是这个卡瓦诺去年被提名大法官时，多起针对他的性侵指控被实名提出。危急关头，虎妈在《华尔街日报》上用人格担保卡瓦诺是女性的导师，并声称，如果是我的女儿要担任法官助理，没有任何法官比她更值得我信赖。当时他的行为被指责用献媚为女儿的未来铺路，为了避嫌，女儿索菲亚还特意在推特上声明自己短期内不会申请最高法院的职务。然而当卡瓦诺因控方证据不足如愿成为联邦大法官后，刚从耶鲁法学院博士毕业一年，26岁的索菲亚很快就被卡瓦诺聘为法官助理。有媒体把这波操作概括为阿谀奉承，强大的盟友通过资源垄断让其他阶层的人处于不利，这才是蔡梅尔真正的战歌。其实虎妈的家庭故事能够启发我们的远比主流媒体所认为的更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一种教育模式能否取得成功，或者成功的过程是否足够公平，而是教育和生活的唯一目标只是人们眼中可见的成功。就像一列火车，无论是老式的绿皮蒸汽火车，还是磁悬浮或电气高铁，它们只被允许开往一个叫做成功的终点站，这点竟然从来没有被质疑过。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功呢？许多时候，父母们只是苦于究竟哪样工具最趁手，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尽快赢得精彩。许多虎妈模式的反对者只不过相信只有按照自己手中的路线图才能找到他们的宝藏男孩或宝藏女孩。教育模式的争执不过是中餐和西餐的分别，一样是为了杜甫，只不过换一副餐具而已。两种教育可以同样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可能在沿着不同路线，却同样在腐蚀孩子的灵魂。育儿就是进行基础训练，塑造个性和为未来投资。教育沦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学考量，背后是冷静到冷血的强人逻辑。在这种计算面前，牺牲一点点色相和工艺真的是那么难以忍受的吗？有洁癖的人，心太软的人，不适合从事商业和资本运作。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被这个世界带节奏，穷尽脑力在不同教育方式中做出我们觉得最棒的选择，而是任何一种教育都必须重新设定目的与价值，赋予人面对碾压人的现存体系的超越性的视角。问题不是我们的孩子该摆在哪儿，而是上帝该摆在哪里。圣经中，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显然神不只可以使用钢琴、小提琴、绘画班、编程班让孩子成长，他同样可以使用世间各种各样的教材和教具，而育儿目标和千千万万的父母是一致的，就是让他的儿女得益处， 用今天的话，就是为了孩子未来的幸福。不过，上帝眼中真正的益处和幸福在于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我们的生命和品格越来越像耶稣。耶稣经常被人称作老师，耶稣自己也说，你们当学我的样式。教育的终极目标并非世俗的成功，而是一个又一个像耶稣一样的人。一旦我们锚定了这个目标，我们也就获得了对功利主义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生哲学的免疫力。耶稣的好学生保罗对他的学生们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而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的学生们正陷入一种按照人的言谈气质、资质证明等等外在标签评判人的泥沼中，从而失去了实行公义和爱人的能力。儿时，虎妈就从自己的基督徒父母表面很属灵的劝诫中听出了追求成功的内心戏。基督信仰曾经被许多华裔移民家庭当作可以帮助他们融入美国主流文化、出人头地的助力之一。基督徒父母们希望寻找一个各方面都很完美、妥当的基督教替代方案，把神拉进孩子的人生规划中，以便获得远比虎妈更高的回报，确保子女今生来世都能成功。此时，我们再次需要主耶稣的十字架为我们解读，钉死一幕幕的内心戏。正如保罗提醒他的学生时所说的，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又饥又渴，衣不蔽体，又挨打，又没有栖身的地方，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遭受迫害，我们就忍受，被人诽谤，我们却好好的劝导。直到现在，人还是把我们当作世上的垃圾，万物的渣子。教育的核心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在任何境遇，甚至是多数人视为失败的情况下，仍有爱的能力和为人舍己牺牲的自由。
是否软弱，劳苦多？ Thank you.